谈的 doctrine of the word，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入到 doctrine for God，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乃是借着你的开启，特别是神话语的开启，我们得以更多的认识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我把这个档案呢先挂上来哈，你们都应该有收到。今天我在想要想走快点，看看能不能把9章、10章都把它走完，因为这两章在他的文章里面算是短的啊。把它走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第9章、10章啊，他在那个古代的见证啊，是蛮多的啊。从古到今，我想我们下次就可以专心来看一下，从古代到近代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那涉及到很多的。宗教哲学，我们来看，可以来，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这也让我们知道，读系统神学跟读历史神学是有关系的。所有系统神学的东西，我告诉你，都是在历史神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等到那个烟消过去以后，我们得到最后的答案。那中间整个过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不太去搭理了啊。那但是呢，你若是回头去看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个轨迹啊，会觉得这个教义对你来说会有更深的意义啊。好，那么关于这个神就是关乎神的教义啊，那么它一共有从第9章啊一直到第20章啊，有12章，神的存在，神的可知性，然后呢第11章是讲神不可交通的属性，掉了一张，还有一个12章。OK，不可交通神的属性应该是有2个 chapter 了，这怎么掉了一号？那然后第13章呢是神可以交通的属性啊，以及呢第14章我们一般来说最想读的就是三位一体的问题啊。第15章讲创造，那这一章呢，可能应该请我们的潘教授来教了。因为这一章涉及到很多生化方面啊，我当初翻译到这一章的时候，不是我翻的，原稿我是找个生化博士翻的，他翻完了第一稿呢，我再来修缮，加上经文。第16章 Providence，第17章 Miracles，第18章祷告。你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系统神学讲祷告？我告诉你啊，在加尔文的 Institute 里面就有一章呢是讲祷告的啊，第19章。讲这个天使，20章呢特别讲堕落天使、撒旦等等啊，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神论的时候，第一个要我们想要读的就是关乎神的存在。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因为这是起点啊。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虽然是个宗教哲学题，但这个是在神的，这是人之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在神的形象里面啊，那所以这一个呢，这个在Dr. Van Til 啊，这个近代著名的变道学大师啊，他说，神的存在的认识呢，是我们神人交汇的 POC point of contact 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存在，所以呢，也可以讲过来，神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滩头阵地。启示才可以进得来，恩惠才会进得来啊！或者说，我们要去认识神，我们有一个出发点。那么，那我要再抱怨一下，我们现在教会啊，礼拜天早晨很少唱这一类的歌。从前比较老派的教会啊，主日崇拜第一首才能会唱一些这类的歌，这类这个敬拜的歌，好，敬拜都会唱这些。敬拜我们的神是什么？造物主，敬拜他为造物主。OK，好，那关于这个第一个呢，我想最重要一个古典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9到23节。那么，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呢，关乎变道学有一个，就一般都翻译护教学，我觉得变道学比较好啊。这个古有名训嘛，孟子说“与其好辩哉”，孟子是在辩论啊，孟子不是在护教啊，他不是在保护什么，他是在攻击啊，他是那个。那所以，apologetics 应该是一个非常的进取性的哈。那么， 我们的新约最重要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的这个段落。那么在这个段落，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了，最重要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注意到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这两个意念不太一样，一个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显明，一个是神用万物来对我们显明，一个是 to， 一个是 in。 啊，我们等会会来这个再来 elaborate 啊。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呢，圣经上说叫无可推诿，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你只要是人你就知道，没有讨价还价的，这是起点啊。好，那么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呢，第十八节，我这里没有 quote， 第十八节，因为人在阻挡 suppress 阻挡。还有呢，第二十一节啊，这个变为虚妄，我们把荣耀的神变为偶像啊，所以这个叫做 trist， 所以一个叫做 suppress， 一个叫 trist。 那么这两个是因为人有了罪以后，原罪在我们的里面，对付这一个 POC， 我们跟神之间的 point of contact，我们对神存在的这一个灵明之气啊，或者是孟子的话里面讲的，人都有灵明之气啊，把这个东西把它 suppress 或把它 trist， suppress 呢就让你说没有神， trist 的呢就让你去拜偶像。他有两个办法，他压不住你，他就给你变。好，那么这个第二章十四节这边又讲到关乎是非之心，就是良心。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是神道德律的见证，人的心中有道德律就见证了人认识神的律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糟了，是不是啊？所以人堕落以后啊，神在人的里面把良心还给你留下了不少的功能。那么因为有这样的功能呢，所以我们人啊才能够认识神啊，这样知道能回到神面前。OK， 而且他说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啊，就是说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有个共同的看法。你看看普丁这次出兵，你再怎么说这个乌克兰再什么不对，那你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对不对？所以这有很多人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见证啊，同作见证。我记得好多89年天安门事件，人家说啊，这个邓小平把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OK， 那这是一件事，大家你没有感觉，至于这样吗？需要这样吗？可以不需要这样处理吧，对不对？好，那十九节啊，我刚才讲了一个是 in， 一个是 to 啊。那么加尔文呢，他说我们人的里面对神的这个认识呢，他说叫做 intuition， 对神的直觉。然后他又说这个叫做 seed of religion， 因为有这样的直觉，所以才会产生宗教。不管你这个宗教是什么宗教，但你有一种人是 religious being， 因为人对神有一个渴望啊，就产生了宗教。所以呢，这种直觉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那诗篇有一些话讲到说没有神的人叫做愚顽人啊，愚顽人在那个箴言里面关于这个愚昧，一共有那个家族一共有五个同义词哈。愚顽已经是到了第三等了，已经是几乎没有什么盼望了。那下面还有亵渎，还有更糟糕的愚昧。这个一般的这个愚昧人，第一级的话都还有救的啊。这样好，我想罗马书第一章啊，这里我刚才讲过，这个罪在人产生的压抑跟扭曲，还有注意到。罗马书第一章从十八节一直到31节，他用了很多的动词，这些动词呢都是主动语态的。怎么说呢？都是人要去把神的形象变为偶像，是人要把他的顺性用事把它变为逆性去搞同性恋，是人 要犯很多很多的罪，通通都是人自己做的，没有什么胁迫你，是你自己要把你的灵魂出卖掉。所以呢，我们十八节到二十这个到十八十九节，顺便讲到这种人对神基本的认识呢。因为你有了这个认识，然后你再说你不认，你再说没有神的话，他说这是无可推诿的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蒙恩归主了以后呢，这种直觉呢，就等于是更新了，更新了。从前知道有神，但现在你好像亲眼看到他就不一样了啊，就变得活泼敏锐了。那重生以后，人就开始走天路嘛啊。这天路的路程刻画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 A 项呢，是 innate， 是神创造人摆在人里面的。那么这第二项呢，我们再看到这个佐证啊，这佐证。因为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些地方，像特别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啊，讲到神赐给我们很多雨水啊等等，这些神借的这一切的好处啊，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像诗篇十九篇前面六节呢，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到了第七节呢，就开始讲神赐给我们律法，就律法或者说特殊的启示、救赎的启示。那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一般来说叫 general revelation 哈，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 general 意思就是说它启示的对象是普遍性的，是普遍性的，是你只要是人，你就有神给你的启示。那有时候它又叫做 natural revelation， 那是讲到这个启示是透过神的造物向你启示的。是这样，所以他那有我们通常把这两个字是等于是互换啊，但互换的时候，它意思是有点不太一样。圣经上从来不花力气去证明它的存在，但是呢，在很多地方呢，就等于是presuppose， 就已经是直接肯定了这个真理，神是存在，然后从这个出发点再去平铺直述很多圣经的道理。虽然说神的存在是一个普遍启示，是人人都有的，是个自然启示，是不需要那种超然的，譬如说十字架的啊等等。虽然是如此啊，但是呢你看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这是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跟雅典人在那里传福音。他说他在雅典看到人呢、很敬畏鬼神。他们在游行的时候抬了一座坛啊，抬了座坛。那上面就写呢，这个神呢叫做未世之神啊。那这个神我们不认得，我们还不认得他，叫做未世之神。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注意到。所以前面呢是你们对神的看法。但是呢，当你们用了一个木偶做成了一个什么像，然后说这是神抬的去敬拜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犯了天条了啊，他们就已经是犯了第一条、第二条，十诫第一条、第二条。OK， 所以那个保罗意思说，就算是一般启示，我们仍需要神给我们的启示来更正我们啊，所以。他讲到神创造天地，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相信普世的人类是从一个 origin 开始出来的。那么大概是我想三十几年前吧，这个科学家就已经找到了 Eve， 找到了夏娃。怎么说呢？就是从普世的女人的基因里面可以追溯出都有个共同的一个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换句话说，就证明是从一个原初的女人生下来的。那个第一个女人呢，他们就称之为夏娃。 后来有没有找到亚当？我不记得，因为这份我不是专业。你们有问题可以去请教这个潘教授。好，感谢主这么好教授。9月25号礼拜天呢，他要再更新一个频道上跟大家讲那个进化论跟圣经信仰。我想到时候大家可以，可能我觉得一次可能不够啊。OK， 好，那么。他这块讲了很多啊，就是神会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么目的呢，要叫他们寻求神，要叫他们寻，或者他们可以揣摩的，其实神离我们不远。然后他这边就引用了一段希腊人的一首诗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神了。那希腊人说，我们也是神所生的，而不是造的，是生的。注意到这个字也很重要。我们人是神所生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所以人跟神，他不只是我们的造物主，而且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很可惜，人类堕落以后，说人跟神的关系不像是一般的动物跟神，一般动物跟神只是造物主跟造物之间，而我们人跟神有一个有一个 fatherhood 在里面。所以这个 Doctrine of Adoption 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辩论，就是说讲到这个 Fatherhood 是普遍性嘛等等。那好，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然后如何如何，他说讲到说，因为我们就不应该是拜偶像了，是不是？那么但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察，如今呢，神吩咐各族人都要悔改，神已经定了一个日期呢，神要审判天下。可是呢，今天呢，我们的神就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做可信的凭据。换句话说，我们若信靠主，若悔改，那么将来我们能够逃脱那个末世的审判。所以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消息呢？就是说，自然启示是有的。是神借着普遍或自然启示告诉我们他的存在，所以神的存在人人得而知之，都知道。可是呢，这个知识本身呢，它的用处是片面的，是负面的。这个知识没有强到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但是没有弱到使我们去否认他的存在，呵呵，就是我们说无可推诿啊，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还需要神话语的启示。所以科学家都应该要谦卑下来，我还是需要神话语的启示。所以圣经的圣经的无误性啊，不是只有在信仰跟道德，应该在宇宙的每一个领域，神的话都是话。好，这个刚这个，所以这个 A 我们刚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种直觉，在人内心内。B 呢，那么讲到这样我们对神的认识，即便是有造物的佐证，这自然其实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神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启示。事实上，你想吧，在伊甸园的时候啊，创世纪第二章，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人都需要神的启示。那况且是人犯了罪以后。人犯了罪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失去了，包括我们失去了整全的自然启示。就我们今天对于万物的认识，很多时候真的来说都是偏颇的啊，都有偏颇。你看，从前190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从了 classical physics 快要进入到modern physics 的那个 threshold 的时候啊，在古典物理到了一个最高潮的时候，又发觉。光就成为很大的问题，光是个波，这个波要在真空在宇宙中怎么传递呢？那宇宙如果是真空的话，你不能传递，所以宇宙中一定有东西叫以太，于是就假设了一个以太，这以太呢，所以这个光能够传输出去。就我后来发觉呢，是因为我们对光的认识呢，这是个自然启示，对不对？不足，我们没有注意到光还是个粒子，是个 particle， 对不对？它是 dual status， 它又是波，它又是粒子。那于是1900年以后呢，所以这个我在普林斯顿住了11年啊，这个普林斯顿最荣誉的公民啊，爱因斯坦，他这个人呢、他得到诺贝尔奖，他的诺贝尔奖啊，其实跟相对论没关系的， 是他的量子论。他1904年写了一篇很短的 paper，这个 paper 是他得到了我记得是就这篇 paper，得到诺贝尔奖。当然他最著名的是广义相对论，他只有得过一次吧？OK，他应该再得一次啊！他那个广义相对论实在太漂亮，不是应该再得一次？好，但是呢，这个人很 funny，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量子论，他讲的，因为这跟他的宗教信仰是。冲突的，所以，我曾经研究过爱因斯坦的宗教观啊，所以他后来到了美国就被介绍到普林斯顿了。普林斯顿有个高等研究院啊，你们有机会到 Princeton 都到那个 Princeton 校园不够，你最好还到那个南边一点，有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大家不去注意啊，那边有个巷子叫 Maxwell，走进去就是高等。研究所，高等研究所现在的 size 跟创立的时候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增加。那他在那边待了多少年啊？起码20年。他这20年在干嘛呢？他在证明量子力学是错的。OK，这个人很有意思。那所以那这个光是一个 photon，这是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今天对近代物理有很多。有很多东西会叫我们非，我想就是科学家吧，他们还是有很多地方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啊。好，我想这个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自然启示呢，我们今天的认识呢，还是片面，而且是负面，就是什么负面呢？只是告诉我们，你说神不存在是无可推诿的，但是他没有强到让你能够寻找到神，所以这一点呢。天主教的圣多玛对这个自然启示是蛮 optimistic，他甚至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人呐、啊、，it's possible，有可能人借着自然启示寻找到神。他说，但是对一般的普罗大众呢，还是需要 supernatural 的，就是超然的启示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讲的只有那种天主教的那个上品？那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们都是觉得如果没有那个 redemptive grace，没有救赎启示，人怎么来到神面前？就说人要如何认识神啊？好，我想这个，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特殊启示的可贵。好，那么对第三部分呢，讲到这个神存在的传统证明，这个 section 其实是应该在宗教哲学里面，或是Apologetic 里面会大书特书，他在系统神学里面，他这个部分呢、啊，只有写一页啊，也未免太少了。我稍微多写了一点啊，这方面的东西，孔子里面有，老子里面有，Aristotle、Plato 里面，古代的很多的作品都有。那些因为哲学家。都会有宗教哲学的部分。什么叫宗教哲学？当哲学去处理宗教问题，它就是宗教哲学。那可以说，好的哲学它一定有宗教哲学的部分，或甚至有很强烈宗教哲学的部分。像老子的东西，宗教哲学就很强；孔子的东西，宗教哲学就比较弱。孔子都是处理水平面的，只有少数啊。什么？他说我如果祸罪于天，我怎么祷告呢？他就讲过这种话。那他的学生说：“我们夫子论到天命和性，天命啊，就是 providence；性可以说病啊，这个病实存了。我们很少听到我们的夫子讲到这方面。那这个学生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夫子是一定有的，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夫子有没有呢？那真是，其实，在《论语》里面讲的实在是非常少。儒家的宗教哲学最强烈的是出现在《中庸》。”中庸不是他的作品，但是中庸呢，曾子的作品，我记得是曾子的。那还有一个大学是子是他孙子的哈，就说这是孔子的徒子或徒孙写的东西。那我们广义来说都是发展孔子的思想。那但是呢，他的宗教哲学跟老子的比较起来呢，就没有那么漂亮啊。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小说啊？ 我在好几年前，我也讲过一篇，也是讲这个福音道哈，就讲到那个是题目叫做《京华烟云背后的林语堂》。京华烟云这部小说台湾拍过一次，中国大陆拍过一次，中国大陆是拍的卡斯很好，但是那个剧本呢，哎呀，真是糟糕啊，糟糕，那么好的剧本，我这个幸好我跟你讲，幸好是林语堂已经死掉了。我就不知道他的女儿为什么不出来抗议一下。那个我都觉得那个剧本真的不好啊。台湾的那本很忠实于那个剧本。我为什么提这个作品？因为这一卷书呢，我觉得足以让林语堂得到诺贝尔奖。林语堂三次被提名都没有两弹是被提名都没有得到，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你看后来一大堆这个人这个得到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我这个中国人我就觉得实在不能比。在他前面一个赛珍珠，赛珍珠的作品跟林语堂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啊！所以国家弱啊，我跟你讲，连那个诺贝尔都会欺负你。那我觉得他的这本作品实在是非常好，那值得我们好好读。那这本书里面是充分的表现了中国人的宗教哲学。所以林语堂很好玩，林语堂他对佛教，不待见的。OK，那倒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你要知道林语堂啊，他是非常悖逆的。他到了59岁才，他是 PK 才重新回到他 Christian faith。我见过他一次，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因为我的牧师呢，我的牧师是常常到总统那边去讲道的牧师，所以就认识他们这一挂人，他跑来聚会。那但是呵呵那时候不知道他这么伟大哈，那读了他这作品实在是很佩服。所以我就发觉，不论老子比孔子东西还要强，对那个形而上，对神就是对 being，对天性哈，providence 那种追求是非常非常强烈的。OK。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ive ways 好呀，今天我们时间这个，那他一共讲了四种，我把这四种又加了一个第五种啊。那么前面是我把它次序调了一下，我先讲的 ontological argument。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个不，这个叫这种叫做先验式的或者说演绎式的 a priori 啊 a priori，这都是一些哲学上的东西啊。我今天先跟你们讲，我们很多学工程的人，这是肚子里的墨水啊，要去自己加一点，去上那个 Wikipedia 去补一补啊。那演绎式的，它不是归纳，这你带懂啊，归纳，那是 a posteriori 啊，这样。那么后面几个是归纳式的，这是有果必有因啊，这样就对。但是呢，这个是演绎式的。那其实这个 argument 呢，是这个英国的做中世纪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宗教哲学家、神学家。是安瑟伦，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他呢，他说什么叫神呢？他神是那一位比你所想象更伟大的师尊。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玩文字游戏，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imagined。OK，那么就是当你在那边思想的时候，当你思想到神的时候，神就已经存在了，神先于你的思想。他比你的思想还要大，但你觉得你想到比神更高的时候，那但是神比你所想的还要更高，因为他神是无限的、完美的、必须的一种实存。所以是因为神是这样的神，但你一旦承认的时候呢，你想到神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他不是让你去讨论他存在不存在的，他你这个字。一是 far above 你的辩论啊，这个叫做 ontological argument，OK？、Okay? 所以当你去辩论的时候，其实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还辩论什么呢？你都承认了嘛，OK？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Princeton 服侍的时候，我们9月都会迎新啊，那有一个新生是我记得是西安的。从西安的交大，那交大怎么有数学系呢？哈，交大工学院还有数学系来了一个学生来 Princeton 读博士班，所以我们就吃饭啊聊天。后来我就跟他讲到神的存在啊，他说神是，他说神，他说啊，没有神的。我就你刚刚说什么？他说没有神的。我一共问了三次， 我到我第三次问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问话里面是有那个有 trap，我就笑了，我笑了，他也笑了。我说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因为你在回答我的时候，你已经承认它存在了嘛，对不对？他不讲话，他就不。其实这个就是安瑟伦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啊，其实这是一种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除非说你完全不接受这个定义，但是你说你不接受定义的时候，你必须用到一个 term 叫 God。你一旦碰到这个词汇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啊，你就已经承认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cosmological 因果，有果必有因啊，这是阿里斯托就有的啊，亚里士多德就说神是第一因，上帝是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那么这个 argument 呢，在英国的这个怀疑论者 David Hume。予以沉痛的打击，他是把他打到体无完肤啊！所以这个 David Hume 的兴起，在整个英国的哲学界造成了一种恐慌啊！事实上，这种怀疑派啊，在古希腊就有。古希腊，我说真的，这方面我知识不多。我是在初中的时候上数学课，我们的数学老师讲给我们听的。有个哲学家，他教怀疑学派。有一个人他掉到井里面，他就在喊求救。他的一个学生甲跑来，听到声音救，他就说：“这是我的老师吗？想一想，听一听，看一看。”他就走开了。后来来了第二个学生，也是类似 struggle 以后，他也怀疑他。到第三个学生来了以后，他想一想，这个代是我老师吧？我要赶快救。他就把他救上。当他把这老师救上来，老师就给了他一巴掌。我教了你那么久，你根本是白学了，你怎么不怀疑呢？对，所以 David Hume， 所以 David Hume 的东西啊，到了他是在18世纪，对，到了100年以后，1899年，我记得1899年，那个尼采死掉。尼采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死掉的。尼采是把他的东西推到一个高峰，因为有尼采呢，才会有今天的后现代。今天后现代呢，其实是一个对神非常非常非常不恭维的一个时代。第二其实是 cosmological 向前推一步 ，teleological。那么cosmological 是从有没有。第一因，那么 teleological 是从那什么，从那个设计、和谐、秩序、美丽，从那个成品的那种智慧啊来看，哇，这个东西，今天这个班，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詹姆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日学8年级啊，怎么这么安静，这么好教啊？他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对吧？你看哈，当你看到一个社会很和谐的时候，有秩序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的。一般去教初中生的老师都说，那些初中生呢，在班上里面无恶不作的，无恶不作，头我他还说那个头啊都是朝着墙壁的，不是向着老师的，然后左打一下，右打一下。那为什么这个班会这么好呢？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个班是因为他们从小主日学带到，还有 happen to 这个 age 的这些家庭都很敬虔，说小孩都非常好，有原因的啊。那你说这个，你就再去推他的，那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他的设计 DNA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有一个目的，那就这就说这不只是有一个造物主，而且这个造物主神啊是个有智慧的。有目的的，是有位格的，这个很大的不同啊！你 cosmological， 你只能得到一个deity，这个 deity 就是说它可能是 impersonal god， 但是呢，这个argument 产生出来的神，它一定是一个 personal god 啊。OK， 好，那1980年以后，创造论、进化论的那个 debate 就开始进入到 intelligent design， 我想这个是很厉害的哈，这个让这个之前的 argument 进化论常常会变，但到了这个以后就很困难。第四是moral argument， 这个是就是说 像康德啊，他比较从反面来说，他说如果 moral God 不存在的话，这个宇宙就会乱了套，这个宇宙不可以乱了套，所以呢一定有一位神存在。所以他说神存在是一个神不能缺席的，神一定 神一定要出席的。所以康德他 insist 神必须出席，那他把这个 insist 当成一个 argument moral argument， 像类似这一类的、啊、从人心对是非公义道德秩序的祈求。你看吧，人在受难受苦的时候，他总是他觉得老天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老天，我没有盼望等等哈，对呀、啊。好，其实这个 historical argument 呢，是前面一种的延伸啊，就是说我今天我得不到，我看不到这个好的报应啊，但是呢，我相信有一天这个真理还是会彰显在人间，或者说呢，做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那么能够啊显示出有一个至高者的存在，而且呢，会啊一个 moral lord， 一个 moral god 啊存在人间，所以人类的历史还是个证明真理至终是得胜的。这五个，第五个项目哈、啊，这是圣灵在人心内的见证。那其实我们上回曾经看过了啊。这个我就是这边再重复了，这个教育就是圣灵的见证，哥林多后书，这个神的光呢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神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一段哈，就是认识神的香气，对不对？那这个香气呢，做了活的香气叫人活，做了死的香气叫人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第三段三节说，保罗啊，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这群人是基督的信，乃是我保罗用圣灵啊写在你们的心板上，所以你们就归属了啊。那保罗在说，我们这些传福音所能承担的呢，乃是出于神，神叫我们承担这新约之事，乃是什么？凭着圣灵，何本叫经意啊，可以的。因为呢，字句叫人死，经义或圣灵叫人活。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句叫人死，不要误会啊，这字句就是圣经啊，就是只有圣经而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经只是没有办法叫人活，甚至叫人死。因为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个香气啊，成了死的香气叫人死，活的香气叫人活啊。你看那个少年官跑来问耶稣，怎样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讲了以后，他听得到，结果他钱多嘛，他不愿意拿去分给穷人嘛，他就走了。他怎么走的呢？他应该快快乐乐走啊。好在我没信耶稣，我要是信耶稣，我这个钱不都亏掉了嘛。好在我没有信。不是，他走的时候啊，他没有因为钱财没有损失而快乐，而是他没有得到，他好像没有得到救恩，还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OK， 看到没有？这就是叫做死的香气叫人死。所以我跟你讲哈、啊，这个布道会应该有个结果，就是两极化，你要么快乐，你要么忧愁。OK， 我们好好祷告。那个人忧愁，隔一阵子他就会回头的了。OK 啊，所以呢，布道就是圣灵跟字句同时的工作，字句叫他知道福音，而圣灵叫他活。这就是我们所说圣灵在人心的工作啊。哥林多前书不重复了，这我们曾经讲过。好，那么这个篇幅是比较短一点啊。我想我现在还有二十分钟，我们进到下面一个段落。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刚刚跟他解释，我希望下一次我们把时间腾出来，进入到那个走一些历史神学，因为这段的历史神学很有趣的。这段是 knowability。神主要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嘛。假如神像那个不可知论者哈、啊，有很多很多人他是无神论，那后来他就说不可知论。这不可知论呢，其实一种赖皮啊，只是他比那个无神论稍微客气。无神论是蛮 blunt， 他等于是把神这个门整个关掉了。不可知呢，就是至少吧，他还承认，哎呀，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那么神其实是可知的哈，那这一段这个 chapter 是，那么自然其实不足，我们前面讲过，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呢，神都有启示，对，是 园中各样树你都可以吃，但是当中那棵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后来神又讲了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我不知道，亚当听到了没有？哈、啊，那神是对自己说了，神可以对自己说话的啊，因为他是三一的神嘛，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就是神对自己说话了 ，OK。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时候都需要 verbal revelation， 那况且是人犯罪以后更需要神的启示，神给我们启示明白救赎，神也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更多的明白自然启示，都要的。因此神的 knowability 是建立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这个教义上面。所以这点很重要，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 POC point for contact， 有了这个做出发点呢，那么才可以有很多很多关乎这个神论等等。所以自然的启示人还会错读的，人会错读。普丁就这样啊，普丁绝对不像是个基督徒，他还什么东正教跑到他们那个教长那边去什么祷告什么的，那他是在 misread， 他 misread 他所谓的圣经，他认为他要这样做才能伸张神的荣耀，这开玩笑嘛，死了多少人，而且俄国的部队死的人比他所对付的乌克兰可能还要更多。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俄国的主教没有起来啊，开口责备 ，Pope 都应该起来讲话。那么在这个在希腊东正教的这个教长都应该起来讲话，起来啊责备。现在的教会领袖怎么回事啊？从前那个20几年前。纽泽西在选州长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徒，那个天主教很糟糕啊，很糟糕，这个赞成同性恋很多的，所以后来美国有一个红衣主教，书记主教就也就是纽约市的主教，他就起来呼吁纽泽西的天主教选民不要投票给这个人，投票给对方，对方是个Presbyterian， 是一个。长老会的信徒，很好的一个信徒，可惜那次选输了啊。那至少我觉得这个枢机主教他出来讲话，人认识神的知识来自救恩啊呀，当然这个救恩更需要神给我们，因此呢我们说因为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说神是可知的啊。还有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能到完全，因为神太无限了。所以在这边，他特别是讲到神的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在诗篇里面有几处，还有呢，在约伯记也有讲到。我想最好一处的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的这个段落，罗马书9到11章讲到救恩的实施啊，讲到最后呢，保罗讲不下去了。那实际上末了他有一段很美的歌，对不对？神深哉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的 incomprehensible 啊 incomprehensibility， 这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后来偿还他的呢？因为万有都是奔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原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啊！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人跟神是不同的，有一个 distinction， 而且这个区别呢是人跨越不过去的，是深不可测的，你要跨是跨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讲了神和人之间呢，一方面神和人有一个 analysis 是类比的，因为类比的话呢才会有 POC，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人可以认识神，一切的故事才可以开始有个滩头阵地。但另外一方面呢，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区别，而这个区别是个深渊，人跨不过去的，这一点来说是深不可测的啊。那么在约伯记里面 三个朋友以利户跟约伯，他们都承认神是深不可测的。好，既然神是深不可测的，于是以利户呢就给约伯一字箴言，你千万不要自以为心中有智慧。其实约伯后来被神责备哦，就是他说约伯好像是要以这个要来 justify 他自己是公义的，然后说神是不义的，这句话很重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啊，那个就是一种，那你如果承认神是深不可测的，你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就是承认神是深不可测的神。加尔文呢，在过世之前一年讲约伯记讲了120讲。那么他在第九章这边，他有一个教义，他说有两种公义，一种是在律法里面启示的，黑的白的很清楚；还有一种公义呢，叫做更高的秘密的公义。譬如说，神让约伯受苦，他明明是个义人，为什么受苦？这个，但我们又说神是公义的，神又不会错，那是 how come 会这样的？这种叫做秘密公义。所以加尔文他说，神的公义叫做 double justice 啊。那有一部分是深不可测的，在约伯身上就显得很明白。在我们教会的时候碰到一些 tragedy，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解释，很悲哀的啊，悲哀的。我是最不容易碰到这样的丧礼，真的是很悲哀。以上的两点呢，就是刚才讲神人之间的 analogy 跟神人之间的 distinction， 这两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两个 polarity， 把它掌握住。整个 apologetics 就在这两个点上呢，开始好像两片卷出这个千堆雪的变化出来，这两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老约翰他说教会有三种人，一是小子们，一种青年人或少年人，还有一种父老们。他讲到父老们就是正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也就是他认识神，认识到神的一个很深的部分，神的深不可测。好，第三个部分呢，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人讲完啊。他说，所以 A 神是可认识的 ，B。但是你不能把神认识透。C， 我们所认识的部分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就透过圣经，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神啊，不是我们这样认识，不是我们自己去想象出来的。信心的根基呢，是正确的、准确的认识神。而且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启示都是真实的，关乎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神是光，神是义，神是爱，都是约翰一书的这三个循环。这些呢，神的这些属性呢都是真实的，而且都是宝贵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不但认识神是真实的，而且我们认识呢我们不是 know about God， but we know God himself。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种personal knowledge， 对不对？我们跟人交往，打电话、写信是一端，但是我们的见了面、寒暄、吃个饭、聊天啊，然后一回生二回熟，后来作为更深入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这些呢，我们跟神之间就是这样哈、我们不只认识关乎神的一些的属性啊、作为啦、而且我们是认识神自己，就像是老约翰所说，父老啊，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样我们跟神之间就有那种这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好，我们今天不错，我们今天时间用得很经济啊，50分钟把这两课的那个大概啊我们都走过去了啊。我上回讲过，我们下一回呢就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呢几乎涵盖了整个的这个宗教哲学的部分，但是一个浓缩的宗教哲学史啊，下次我们来看一看。好吧，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爱因斯坦这个信仰，我看到好多不同的说法，有说相信的，有说不信的，有说信的是什么自然之神，反正不是什么圣经里说的那个神，就各种说法，就是很乱。想听一下老师的，
这方面哈，这个怎么讲呢？我有一阵子跟一个朋友在一起住了一阵子哈，这个朋友比我年轻，从纽约来的，他呀，我后来应该把他的地址留下来，他写过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常常就说，爱因斯坦他的宗教哲学是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这个哲学家他是个犹太人。但是叔本华他的宗教哲学又是受到了印度人思想的一些影响，这个我就不太懂哈，不太懂。我对叔本华不懂，我是大伯夷出身的哈，肚子里真是没有几滴墨水呀，所以碰到这些东西就很头疼了。讲圣经我们还熟悉，但是呢，走出了神学，碰到了宗教哲学这个领域呢，就比较辛苦了。但是爱因斯坦东西呢，我读过。但他没有写一本什么宗教哲学，他没有，他就是写 paper 东一篇西一篇呢、啊。你从他许多文章里面去揣测他所认识的神。我个人认为，爱因斯坦的神绝对不是钟表匠的神，不是拨了一个钟表他去喝咖啡去了，不是这样的。他认识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somehow 他是比这种impersonal 的。这个第一体啊，我们一般说叫第一体都叫自然神，它比自然神要多，所以这个英国从牛顿写出了这个，就是他就是发现了所谓万有引力了，就开始建造了古典的力学，古典力学出来以后呢，很不幸的在这个哲学界呢就产生了。一种叫做 deism，叫自然论，就是认为，那么既然这个宇宙都像一个机械一样呢，那神就好像一个钟表匠，把机械造好了，把那个发条扭好了以后，神就走开了。那神是这样的神吗？这样的神就变成不是个 personal God 嘛，对不对？啊，好，我觉得爱因斯坦不是，爱因斯坦你从他的作品里面呢，爱因斯坦是我是觉得很有美感的，很有。美感的，那我想我最近11:15讲这个福音，哪天我来把这篇拿出来跟大家讲。我是在2000年的第一个主日我讲过这篇道，为什么呢？因为1999年12月最后一个issue 的《时代》杂志啊，宣布了底案。那一年不是 Man of the Year，是 Man of the Century。Man of the Century，他是把这个冠冕呢是归给了爱因斯坦。那么，所以我后来我就讲了一篇关乎他的一篇。好，那为了讲这篇呢，我记得我那时候住在 Princeton 一带嘛，哇，就到那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图书馆了。真是找了好多好多资料，那个时候网络都还没有，哈哈，所以靠图书馆找了 copy 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而且在普林斯顿做这个东西呢，会觉得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 Princeton 住了20几年。OK，我经常从神学院图书馆出来的时候，都从他家经过。他家我记得是多少？112号 Mercer Street。这个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的民房了，但是这个从前就是他的住家。所以你刚问问题就是问，所以我觉得爱因斯坦他很可惜啦，他不是个基督徒啊，他也不能说是个犹太教徒啊，他是非常 non-kosher 的。他有一些好朋友是rabbi 啊。我读过一本关乎他的传记，这个传记呢就写说，爱因斯坦呢，他的家里他的书房里面挂了四幅像，我记得有一幅是马克斯韦尔，就是那个电磁学大师，还有一幅呢是好像是 还有一幅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四幅，那其他三幅都是都是一些 philosophers 啊，都是那些物理学家，就是有物理讲物理的哲学家之类啊，这样。那么，所以他跟拉比的关系，他跟有些拉比关系也是很不错的。可是呢，他不是那种礼拜六早晨到 synagogue 去参加他们崇拜的犹太人，他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呢，他非常非常的 religious。我觉得你读到他的东西，你都会吓一跳。我觉得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科学专业都不太愿意讲他们的信仰。那你看看人家这个爱因斯坦，他还不是基督徒啊？他给这个神真的，我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在1950年代过世的吧？1950几年过世的。我不知道回答你们问题没有。
我就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宗教的。
对他，我对的，我只能说，他不是个 deist， 他不是个自然神教。I don't think so。虽然说他受了叔本华，叔本华是个自然神论，叔本华的自然神论，叔本华身为一个犹太人，但他背弃了他犹太人的信仰，他受到了印度人思想，印度人的宗教观呢，就是那种无神不可知，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deism 就已经不错了啊。但是他并不是，我觉得他的信仰方面呢，因为一个从事那个理论物理研究的人，他看到造物的奇妙啊，他很难去否认那个神的荣美，诸天诉说的荣耀，他很难去否认。
但是他可能也没摸明白神到底是什么，就是。
因为他，我刚话没讲完，他小的时候呢是在，我记得不错的话，他是在德国，他的那个教区的天主教的神父非常的这个严苛，很严苛，才能会处罚学生，所以呢，他对这个基督教就不怀好感。等于是把他给排斥掉了，很可惜。
好的，谢谢牧师。
牧师啊，请教一个问题哈。那个伊斯兰教里头，他们认识的那个阿拉真神呢、有人说其实跟基督教里头这个神是同一位，但是从这个你刚刚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他们的神在他们的观念里头是可知的神、可认识的神呢，还是说是不可知的？
因为神是可认识的，所以呢，我们就像瞎子摸象，我们对神一定会，我们就说这个 knowledge of God 呢，这种天然的 knowledge of God， 这种所谓自然启示呢，它是负面的，它是片面的。它片面的，就是它你不完全，它是负面的，它只能够让我们说神不存在是无可推诿的。可是呢，这个对神的认识没有强到，没有对到，让我们说我们得到的整个的picture 啊。好，任何的宗教，包括犹太教在内，犹太教对神的认识其实都是不足的。不足的，那他们在那边拜来拜去，到了最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他们忠于他们的信仰，对，所以他们的信仰会把他们带到一个极端的错谬。保罗就这样的人啊，他逼迫基督徒啊，是不是？所以，自然启示，人就需要神话语的启示。这个自然启示才能够成全，所以呢，我们不要说伊斯兰教，就算是犹太教对神的认识，仍旧是不符合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我敢这样说，不符合，因为缺了。好，那你说古代的犹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那些是怎么办呢？因为当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圣灵会开启他们，只是那个时候没有 Trinity 这个 term 的产生， 没有这个 term。somehow 让这个神呢，开启在里面，使他们足以借着这样的一个 redemptive 的启示，使他们里面重生了，有了新生命，跟神有一个 living relation。所以神必须是三一之神，必须是。那所以我们就说好，那么在整个新约福音没有到来之前的旧约时代的三一之神，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去看到是有那个有那个蛛丝马迹。好，那么在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献祭的羔羊里面看到基督，他们可以在心中感受到神的灵的力量。你看到没有，圣父圣子圣灵的运行还是在他们身上，只是没有这个 Trinitas 这个三一的这个词汇这个观念而已，但是他们有那样的经验，有那样的体认。
所以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算是很正确的了解神，因为你刚刚那个 C 讲到 对不对，我们认识神的部分都是真实的。但是能不能这么说，伊斯兰教那些信徒，他们透过他们的可兰经，他们没有办法认识正确的神。
可是可兰经在对付偶像方面，以及全世界任何其他的那个宗教信仰都要大大的进步，对不对？甚至Muslim 看到古代的基督徒都很生气的，你们在教堂里面搞了这么多的图像，你知道吗？希腊东正教其实非常非常用这个 icon， 非常用 icon， 在他们历史上有好几回的除像运动，除了又回来。今天的东正教的教堂里面充满了很多的images。天主教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圣徒 saints， 然后有很多的雕刻啦或者是绘画在他们的教堂里面充斥了非常非常多。这些东西在伊斯兰教都认为是犯了十戒第二戒。那你不要说伊斯兰教，你到 Lancaster， 你碰到那些，因为Anabaptist 里面，特别是 Amish 这个族群啊，他们是很严格的守第二戒，所以他们不要 image， 他们不但神不可以用 image， 而且一般的照片他们都是condemned， 都是定罪，不要这个东西。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我们上回讲的阿迪阿弗拉，那马丁路德他对于这个天主教的图像他并没有把它打掉，他认为说有些东西神没有清楚的说 no 的话你还是可以保留，但是对加尔文来说，神说 yes 我就要，神说 no 我就不要，神没有说的我还是不做 ，until 我清楚了神的旨意，我才去做。因此在 reform 的这个圈子里面呢，教堂里面是非常非常的 plain 干净的，就是一个讲台，一本圣经 ，that's it， 就这样而已。你到新英格兰去看，这古代的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教堂，就是，所以今天的教会差不多 Bible Church。Bible Church 浸浸会都是保持了这个清教徒的传统，一本圣经。但是在那个 High Church， 那么像梅伊美会，它承袭了Church of England 的一些风味。Church England 呢，它又承袭了天主教 ，Lutheran 也承袭了天主教，所以教堂里面都有很多的 Church Art 在里面。我现在在看那个 Renaissance Painting 啊。这改革中的信仰里面几乎都没有，都不会有 a painter 的，他们对这东西他根本就是不 promote， 甚至是 condemn。
谢谢牧师。
不会不会。
问题啊，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就是这个17章28节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他所生的，他的
对，
希腊原文是 Genos，Genos 是说我们是他的后裔啊，
后裔就生的，我看这是那个他那个字源，我想是那个动词来说是同一个 cognate 啊 cognate，就说不管是名词动词是同一个 cognate 啊，我想这个生者概念呢、啊、是有一个这个叫做 natural fatherhood，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呢，人是神的儿女，我们这样讲，人是神的儿女有两个意义，一个是 natural，另外一个是 adoptive 啊，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是就得到了儿子的名分，那个是 adoptive，那是属灵的，那个是 redemptive，那还有一个是 natural。那这个经文呢，主要是在路加福音的家谱第三章家谱，对不对？一直数上去，数到了亚当以后，他说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亚当是一直生到向下生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家谱，你去排，每个人家谱排到最后一定排到 Adam 以后，我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每一个受造的人，in certain sense，在 natural fatherhood 来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这是对的。所以人跟神有一个analogy，是类比的，人跟神有一个接触点，这个接触点呢，就是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人就不可能不认识神，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出发点，不可能不认识他。
OK，谢谢啊，谢谢。
好，不会。